好，那我们在今天开始之前，请我们一起的来读一段的经文，在你们手上的程序表已经都打印出来，是以赛亚书43章的第1到第7节这一段的经文。好不好？我们一起的站立啊，起立，来念神的话语。雅各啊，创造你的耶和华，以色列啊，造成你的那位。现在如此说，你不要害怕，因为我救赎了你。我曾提过你父名，你是属我的。你从水中经过，我必与你同在。你趟过江河，水必不漫过你。你从火中行过，必不被烧，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。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是以色列的圣者。因为我看你。因为我看你为宝为尊，又因我爱你，所以我使人代替你，使那帮人替换你的生命。不要害怕，因为我与你同在。我必领你的后裔从东方来，又从西方召聚你。我要对北方说交出来，对南方说不要拘留，将我的众子从远方带来，将我的众女女第一领回，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，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，是我所做成，是我所造的。请我们一起的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带给我们，让我们今天下午能够有这时间，有这一个空间和这个自由，能够来敬拜你。我们为了这一个恩典献上感谢。虽然我们的四周都被了一些的因为疾病而带来的一些的惧怕不安，但求你在这时候用你那超人意外的平安来围绕着我们，也让我们学习将我们挂虑的事情都一一的交在你的手中。求你的圣灵今天来到我们的当中，来对我们说话，帮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，也让你给我们力量，能够将所明白的落实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。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好，请坐。哦，这一个麦克风啊，后面都听见吗？好，啊，如果听不见的话，不清楚，你告诉我一下，好吧？啊，最近因为我的眼睛有一些的，除了一些的过敏，还有，眼睛很干，所以我看我的讲章有时候会有一些的差错啊，请大家包容一下。在过去的几年，我想在我们从当中从国内来的，你都知道，中国在过去的那一段时间所夸耀的有几件事情。一个是那经济的能力啊，这是大家都知道。当然，经济的能力所反映出的一个现象，就是中国的旅游业如何的影响了世界每一个地方。啊，当我在跟我在上海的一些表弟他们在谈话，然后非常的惊讶，发现他们在这几年之内，在世界任何可以该去的地方，他们都去过了。都是我是自己都想不到的地方啊！他们说啊，去过了这里北欧啊各地方，而且旅游事业的发展到一个的地步，成为一个国家的一种的，甚至成为一种的武器。如果你跟我不好的话，我就放少一点人到你这里来影响你的经济；你对我好的话，我就把旅游的人口把它扩大，啊，对你有帮助。啊，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步。当然另外一个国内经常夸耀的就是中国的高铁，是不是已经是世界上最长的那个线路啊？当然再过一些年来的话，这会越来的越长啊。就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，因为我比较熟悉一下北京的外面，好像八达岭那一区，在过去的那一区去的次数比较多一点。 那现在已经从北京到八达岭已经有一条高铁的路线，大概20分钟就可以到。当然呢，难处就是你很难买到票。然后在可能到今年年底，从北京到八达岭之后的延庆那一区的话，那个时间是更短。以前我们到目前为止开车的话，都要开大概1个多钟头左右的。当这一个高铁一通过的是一开通的话，大概只有半个钟头的高铁就可以到。那可以想到这种的发达，但是到了自从今年的1月开始，这些全部的瘫痪掉，是不是？高铁成为了散播病毒的一个最厉害的一个工具。你要旅游吗？你想去的地方，你再有钱，你都不一定去得了，人家不让你去了。我们看到这一些，将整个的国家，一个强大的一个国家，就这样子，在短短的时间之内就瘫痪掉。好，现在就开始就轮到西方的国家，轮到了美国，是不是？我们也可以想象，也是在，大概也就是在这1个礼拜之内啊。那你看见事情的那个转变，航空业的那一种的衰退啊，飞机票大家都在退票，啊，改换他们的旅游的那一种的计划，然后那股票的下跌，啊，这些都是大概2、3个礼拜前我们大概不会想到的事情，现在就发生在我们的眼前。就好像让我们记得在19年前的911，是不是？就是在2个小时之内，将象征美国的经济、军事、旅游事业的那几个标志，就是世贸中心啊、五角大厦、航空业，也就是在2个钟头之内全部的停掉，取而代之的。是一些的害怕，是一些对，特别是对未知的事情的那一种的惧怕。好像我们今天坐在这里，我们都说要有一个叫做 social distance，是不是？主要的原因就是不知道你接触过什么人，是不是？平常我们说，哎呀，没什么关系。但是现在我们对那个未知有那种惧怕，就好像看见的人，特别有一些看见了东方人，是不是？就觉得好像每一个东方人都是刚刚才来的，从中国来的，好，都对你有几分的害怕，有这一种的莫名其妙的，或者是一些不实际的一切的恐惧，再来笼罩着我们。当然，大家每一天都在看这些大数据，是不是？啊，我们看到欧洲的情况，意大利的，然后大概这几天开始，我们就会更加注意美国这里的数据，因为现在开始有了这种测检仪器了，然后你就开始要面对一些的现实。当我们的眼睛就是不停地注目在这些的事上的时候，我就想今天的下午把大家再一次的带回到另外的一个地方，另外的一个时代，那就是在公元前大概700年左右，在以色列国的南边的犹大国，啊，在那一个的时候，这一个国家充满了偶像、不道德的事情。和社会也满了这些的不公义的事、不公平的事情，然后神透过了众先知多次的警告这一个国家的居民、这个国家的领袖，有关要来的那一个的审判。这一个的审判包括了有战争、有毁灭，然后要他们悔改。在那一个的时候的居民，我们可以想象到他们是如何的生活在一种的恐惧、困扰和混乱的当中。然后在这一切的混乱和困扰的当中，神却在那里重复的对他的这一个立约的这一些的子民，在那里 在那里对他们说话，好像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的经文说，不要害怕，不要害怕。虽然整个的犹大国，虽然我们和这个犹大国已经有1400多年的距离，但是我深深的相信，对犹大国的那一些的话语，那些的信息，对我们今天仍然是有它的意义，有它的价值。在我们开始感觉到一些的混乱或困扰的时候，我想我们也需要听这一些的话语，不要害怕。我想这一个周末在各教会唱的一些的诗歌，大概跟我们今天唱的也都相当的，都是非常的相似。讲到不要害怕，讲到我们的帮助是从神那里而来的，在一个失去了方向、失去缺少定位的一个处境的时候，我想你和我都需要的，在那里听这些的话语，说不要害怕。在这段的经文里，我们首先的来看。我们今天要一起学习的第一个要点，就是我们和神的那个关系，是我们生命的那一个指标，那一个的定位点。我很感谢神，在过去的年日里，有好几年的时间，我们在夏天都能够有机会，到 Michigan 的北边的一个度假的地方，有一对爱主的夫妇，让我们用他们的这个小他们的一个在湖边的一个 condo。那这个主人那个时候是非常喜欢钓鱼的啊，他的钓鱼不是我们想象的那种的钓鱼，他是要开船出去的湖中心，可能没有到湖中心那么远，要离岸相当远的地方，在那里钓大鱼。他每一次钓的话，大概钓的每一条的沙猛，大概都是20多磅以上的，小的10多磅的他不要，太小了。然后每一次的话，如果叫那时候那个机会好的话，他每一次都可以钓到4到5条的鱼。就去他家住，如果他也在的话，那有一个必定要做的事就是去钓鱼。那他的那个渔船大概是24尺左右的这种的 fishing boat，然后要离岸大概5个英里 5 miles，然后就很快的就开到离岸5英里的地方，然后他就把船慢慢的就停下来。他们这些的钓鱼的人，不是说今天天气很好，我们出去，你要去跟他钓吗？他说明天早上我们要早一点起来。我说好，几点钟起来？他说4点钟，4点半就要出发。我说4点半去钓鱼，那好吗？因为已经答应了跟他一起去，也没话说，就跟他去。4点半，当4点半你开始离开岸的时候，你已经发现你不是唯一一个船，很多的船都在那一个时候一起的出去，离开这个港口，开始的出去。然后到了离开5英里左右之后，把船就慢慢的停下来。他说好，他说William，你现在由你来驾驶这个船，你很简单的，就不要让这个船流动的太远就行了。那他就将这个驾驶盘交了给我，然后他就准备钓鱼的事情。说不行了，不行，你现在在右边太右了，你要往左边一点，好吗？我就往左。他说不行，不行，太左了，太左了。好，又钓回来。他说不行，又是太右了。好，不是右就是左啊。到了一个地步，我说 Roger，我真的没办法，还是你来吧。你像以前你一个人出海钓鱼一样的，又操纵驾驶盘，又来钓。他说好吧，我这样子教你。你看见岸边岸上的那个水塘吗？我说一样，我看见。他说那就好，你将这个船就朝向那对准那个水塘，不要偏离这个水塘太远就行了。如果你那这样子的话，我就按着这个水塘的定位，在那里把这个驾驶盘向右边调整一下，左边调整一下，那问题就解决了，是不是？ 当你看准了这个定位的时候，你就有那种的一种的方向。我想在过去的年日里，我想包括在美国一样，美国、中国，我觉得现在我们都是差不多是一样的。如果拿美国来说的话，在过去的几年，如果我们都是经济大概是一个最好的一段的时间，股票的市场也是大概在空前是空前没有过的一种的好情况啊，然后就是这样子在。一个大概一个礼拜甚至几天之内，就到了一个地步，是我们以前没办法想的。然后在这种的情况之下，大家都想再找一种的定位，是大家都跟你说不要怕，不要怕。但是你说是不要怕，但是大家心里面还是有一种的彷徨，有一种的恐慌，是不是？我想我们在美国的，我们都知道，在一两个月前，至少一个半月前，总统还说不要紧，不要怕，不要怕，一切都在控制之内，是不是？然后我们大概也很多人也听到也有很多人在网上传，今天是国家的祷告日，是不是来祷告？那这些都是很好的，没有人能够说不，但是。当我看到这一个宣告的时候，心里面难免不了的会在那里有些的思考，就是我们在向谁祷告？不错，你的同事大概也说，呀，真的要为国家祷告。他祷告的那个神跟你祷告的神是不是一样的？在2个多月前，在中国遇到这种情况之下，大家说要相信党一定的会带领百姓战胜这个疫情。好，大家都在那里相信相信。好，现在在美国，在西方这边说你要祷告，要祷告，你向谁在祷告？真的有时候让我想起的，在约拿记的第一章，当起了海上起了风浪，这些水手害怕的时候，约拿着那有一句话，个人向自己的神祈求。不是说你向神祈求什么，但是大家在这种的时刻，都在想找一个的定位，是不是一个 reference point？而且这一个的 reference point，这一个的标志，一定是要在我自己之上的，一定是要在我自己之外的一个标准。所以个人都向自己的神在哪里求。我们在今天这个处境里面，有时候也是如此。大家都说你真的要为这个国家祷告，我心里面很老实的说，我说你现在说要为这个国家祷告，我觉得是不是有点自私了？是不是？在2个月前，我们也没有为中国那边的灾情在那里祷告，是不是？有没有为了意大利的那种的病毒的爆发在那里祷告等等，是不是？但是这个不是这个，你不是在讲这个祷告这件事情，真的，那是讲的反映出我们都需要在自己之外有一个的定位，有一个的标准。当以色列人在这一个混乱跟困扰的时刻，然后神就叫他们将他们的注意力怎么样？不是放在个人的那个神上面，但是让他们再一次的回到这一位的神，在第1节这里说，雅各啊，我创造你的耶和华，以色列啊，造成你的那一位，现在如此说，你不要害怕，因为我救赎了你，我曾提名呼召了你，你是属我的。这里提到。这一位的神是那一位创造了的神，那一位造成就是那一位塑造的神，那一位的救赎的主，而且是那一位按着名字在那里叫你的那一位神。身为一个创造者的意义乃是我们是从他而来的，他是那一位在维持我们，在扶持我们的。在控制，也在哪里引导我们的那一位？我们是从哪里来的？我们是从他这位的创造者而来的。然后这里说，以色列啊，造成你的那一位， 造成也是说塑造你的那一位，像一个窑匠，在那里用拿着一堆的泥土，把它塑造成一个的瓷器。这一个窑匠，首先在他的心目中有一个最终的那一个成品的模式，然后就按照这一个模式，将手中的那一块的泥土加速、加热等等，把它塑造成一个他想要达到的那一个的产品。身为我们的窑匠，这一个的创造者。他也在那里塑造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有他的形象。他用生命里各样的处境，让我们能够越来的越像他。他也是那一位救赎者，就是那一位将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救赎出来的。他现在也用他儿子的生命，将我们从罪的捆绑。从罪的这个权势之下，把我们拯救了出来，然后他在那里供应我们所需要的，他将我们从黑暗的角度迁移到这一个光明的角度，他也是那一位按着名字提名呼召以色列人的那一位，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个亲密的程度的进展。首先，神创造了他们，然后神又塑造了他们，然后神又救赎了，然后神又按照他们的名字在那里叫，用按照名字在称呼一个人，在呼召一个人，是反映出这个亲密的这一个程度。你还记得当你在谈恋爱的时候，当你的那一位叫你名字的时候。在许多人的当中，你就是听到你自己的名字，你那一种的反应。我们做父母的也是，我们在那里叫我们孩子的名，只有我们自己的孩子听见了那一个的称呼，他们会回应我们，是不是？可能当中有十几个的Mary 也好，Jane 也好，但是当你叫 Mary 的时候，你的那一个 Mary 她听见，是不是？这是一个亲密的一个关系。在约翰福音的第10章有这样的话，羊也听他的声音，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，把羊领出来。然后第10章的第14节，我是好牧人，我认识我的羊，我的羊也认识我。神是按着你和我的名字在那里提名，在那里叫我们。他是我们的那一位的创造者，他是那一位造成我们，在那一位今天还在塑造我们的那一位。他是在那里，好像这段经文。所说的，大声的呼喊的宣告说：“我们是属于他的，你是属我的。”这一个与神亲密的关系，是我们生命的那一个的定位，那一个的指标。当我们感觉到有恐惧在我们的四周围的时候，我们感觉到有时候你在家里面，在那里在等，你不知道在等什么，是不是？好像我们。年纪比较大一点的，大家都在说：“好，你要在家里面，你不要出去，好吧？”我就在家，我跟一些，特别是年轻人，半开玩笑的，呀，我在家已经有5年了，也没什么太稀奇了。但是当你现在要在家里面，尽量要少出去的时候，是有点不一样的，是不是？在一种。明天会怎么样？你不知道是不是？我想是在这一些的时候，你和我更加的需要抓住的，我们那一个的定位，我们是属于他的。他这一位创造我的、塑造我的，他的眼睛现在还是在盯住在我的身上，所以我可以不要害怕。然后在这段经文里面，我们要看的第二个点。就是我们和神的这一个关系，能够带给我们生命里面所需要那种的保障，那一种的安全感。 你从水中经过，我必与你同在；你渡过江河，水必不漫过你；你从火中行过，必不被烧，火焰也不烧灼在你的身上。在这里，我们讲到是这些水跟火，水跟火往往是指着生命里的那一些的试炼，那一些你和我绝不会去安排的事情。神在这里告诉他的立约的子民，因为他们是属于他的，所以当他们经过生命里的这些水的地方、火的地方，他们可以不要害怕，他们能够感觉到有这一个安全。为什么呢？这里说，因为我与你同在。我想，这些的日子里面，我们都想到，当然，我想在这里，我们还没有到那种的光景，很可能再过几天或者一两个礼拜，又进入另外的一个阶段，也说不定。但是我特别是想到，在国内的那些的，至少我接触的是一些的学生，一些的年轻人，在一两个月前，他们真的是经过像水深火热的地方，是不是？一切都要差不多都要停止了，是不是？门也出不去了。好，当中国那边的疫情慢慢的改善，然后美国这边开始严重的时候，是不是也是令到我们感觉到自己的一种的不安？是不是？以前可靠的事情，现在忽然间就没了。如果我今天告诉你，下个礼拜有一个 cruise，190块，你都在摇头了，是不是？但是有这种的广告啊。刚收到儿子的短信，他说从加州去夏威夷来回200块。哎，谁不想去？是不是？啊，大概真的去买的人会非常的有限，这特别我们一些年纪大的，是不是？我们那个世界不一样了。以前你可以说我们退休的人要走就走，是不是？要去玩哪里，一有好的价钱就可以去。那现在你不再免费的你都不会了，是不是？啊，当然网上有很多这一类的。玩笑啊，真的是有些是非常的幽默，好。但是在这一些的时刻里面，我们是不是更加需要的知道我们那个保障是在哪？是不是？你一出去回来，你就啊，是不是我不应该去的？好，有一种的那种的恐惧，啊，会不会就是在这些我们觉得很难的处境里面，我们特别的需要听到的是，不要怕，不要怕，因为我与你同在，是不是？我们的孩子都是在问 "Are you okay? How are you doing?" 是不是？那我们跟他们都说"We are okay."，但是神跟我们说的是，不要怕，不要怕，是不是？因为我与你同在。在这些的时刻里面，很多的时候，我们想寻找一些的答案：为什么神让这些事情的发生？为什么临到譬如说现在的话，是临到整个的世界。就是，当然，基督徒也有基督徒很多不同的答案。在一开始的时候，你在网站上看见了好多的一些的信息。好，神在那里教导我们，在警告我们，在给我们的一个警告，要我们学习某些的功课。但是，当你看圣经的时候，你会发现，在这些的灾难的当中，神往往是沉默的。我们好想找到原因，是不是？ 我们尽量要给原因，但是神在这些的时刻往往是沉默的。除了我们知道我们生活在一个有罪的世界，一个破坏的一个世界，因为是一个破坏的世界，所以因为人的一些各样的一些不该有的行为，人的罪等等，带来了世界上各样的一些的灾难、一些的灾害、一些的不该有的处境。除了这个，我们大概真的没办法知道。现在大家都好像很想知道这个病毒是从哪里来的，为什么有，尽量找各样的理由。但是往往你会发现，神是相当的沉默。你也记得，当约伯受了这些的苦难的时候，约伯到最后他还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会遭遇，是不是？但是你和我知道约伯为什么遭遇这个苦难，因为你和我看了约伯记的第一到第二章。但是约伯他不知道有第一、第二章在天上所发生的事情，他不知道。但是你和我知道天上发有一个对话，神跟撒旦的对话，那一个对话的基本的基那个内容，就是说神跟撒旦说，你在那里，你说这些约伯敬畏我是因为我对他好，好吧？你现在将他有的东西你都拿掉、除掉，除了他的生命之外，然后看约伯还敬不敬畏我。那整个约伯记的故事，就是要带出一个真理，说一个人对神的敬畏，跟神对他给他的物质上的祝福和富裕是没关系的。但是约伯不知道天上的这一番的对话，所以约伯一直到后来也不知道他为什么遇到有这些的灾难。我们不明白为什么有这些的灾害临到了我们，特别在我们所生活的21世纪，我们不明白这些的病毒，我们也不明白在20年，大概差不多20年前，19年前的911的事情，是不是？就算你知道了，如一个年轻人说，也不能够减轻我的痛苦，是不是呢？但是另外的一方面，圣经就非常的清楚，在那里告诉我们，当我们经过生命的水深火热之处，他是与我们同在的。虽然我走过了死荫的幽谷，我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，你的杖、你的竿怎么样，他们都安慰我。我们知道的一件事，你有把握的知道，就是当他看见，当神看见他的儿女在那里受苦的时候，他的心也是痛的。当他看见他的独生子在十字架上的受难，他的心是痛的。当他看见犹太人在第二次大战的时候被关在这，被在集中营被杀害的时候，他的心是痛的。当他看见了在成都的王怡牧师，他的被监被判刑10几年，然后与妻子儿子的分离，不错，王怡的心会痛，但神的心也一样的痛，因为这一位的神是那一位道成肉身的神。然后在第4节这里说，因我看你为宝为尊，又因我爱你。当我们在世上的时候，我们大概永远不会知道神为什么让这种的灾害、灾难，包括的瘟疫临到了我们。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知道的，这一位宇宙的神，这一位创造了我们，这位塑造了我们，救赎了我们，又按着我们的名字叫了我们，他是深深的爱了我们每一位，而且他是与我们同在，他不会离弃我们的。这是我们生命中的那个保障，不是我们的健康，也不是我们这次有人保证你不会生病。我想没有人能够保证你， 虽然今天在基督教的某些的圈子里面说，我们相信神会保护我们，使我们不会病的啊，这些是好危险的一些的承诺，在圣经里面没有这一些的这种的教导。这里圣经的强调的就是他在那里看住我们，他与我们的同在，他不会离弃我们。就算我在生命的水深火热之处，他与我同在，这是我们的安全，这是我们的那种的保障。你还记得有一次，耶稣在那个小小的渔船上睡觉，然后遇到了风浪，然后门徒们的那种的惧怕，然后就去把耶稣叫醒。耶稣醒了之后就说一句话：“小信的人呐，你们为什么怕？”是不是同样的？当有耶稣在我们这个生命的船上，我们也可以不要害怕。我们与神的这一个关系，这一个宝贵的又密切的关系，给我们那一种所需要的安全感。然后这段经文我们最后的看的一点，就是这一个的关系带给我们生命的盼望。第五、第六节。不要害怕，因为我与你同在。我必领你的后裔从东方来，又从西方招聚你。我要对北方说，交出来；对南方说，不要拘留。将我的众子从远方带来，将我的众女从地极领回。神在这里告诉以色列人说，在未来的日子里面，你们会经历过这些水深火热的处境。你们会遇到各样的受难，你们有痛苦，你们甚至也遇到了死亡。但是会有一天，我会把你们再一次的召聚，将我的儿女从世界的各方把他召聚到我这里。现在的这些的试炼、这些的灾害、这些的苦难，不会永远长留下去的，他们会有一个结束的。在水深火热之处是有盼望的，这一个盼望是在神的信实和神的怜悯。我想我们今天是否也要听这个信息？今天我们所遇到的疫情是会过去的，正如在中国所遇到的那一个的疫情，现在已经慢慢的在那里消失。我们也一样的会，当然在这一个的时候，我们要做我们该做的，好像我们大家现在在做的这一种的 social distancing，好像避免多人聚在一起，多洗手等等等等，又加上政府还有一些不同的措施，会将这个疫情可以控制，会有一天会要过去的。但是这一段经文在那里告诉我们，虽然以后会恢复过来，但这不是我们的盼望。我们的盼望不是说我们的经济会回到以前那样的好，这可能会发生的事情，但是这不是你和我的盼望。我们的盼望不是在乎我们能够买什么，我们能够建造什么，我们的盼望乃是在那一位爱我们又看我们为尊为贵的那一位，那位创造了我们，那一位造成了我们，那位救赎我们的神。不但如此，在启示录的第七章第九节有这样的话说：“此后我观看，见有许多的人，没有人能数过来，是从各国、各族、各民、各方来的。”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，身穿白衣，手拿棕树枝。会有一天，当神的儿女从被他召聚，从世界的各地方召聚到他的跟前。然后耶稣又跟我们说：“你们不要心里不要忧愁，你们信神也当信我。在我父家里有许多的住处，如果没有，我就早告诉你们了。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。”我去，如果是为你们预备地方的，我一定会再回来接你们到我那里，好叫我在哪里，你们也在哪里。我想我们的盼望，就是不是这个世界会越来的越好，我们的盼望是有一天我们的主会来，把我们带到他的身边，在那里不再有任何的病痛， 不再有任何的忧虑，也不再有任何的那流泪。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盼望，所以我们不需要害怕，是不是？所以我很喜欢诗篇二十三篇，我虽然走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，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。这里的重点是什么？我虽然走过死荫的幽谷，然后你与我同在，我走过，我不会长久的停留在死荫的幽谷，我会走出来。走出来是什么意思？很可能神在他的怜悯，他会将我这些客观的这些外在的这些的恶劣的处境会把它除掉，把这些的灾情全部的挪移掉，然后我可以走出来了，是不是？另外的一个意思我也非常的喜欢的，我也要经常提醒的，就算这个死荫的幽谷一直在我的身边，有一天我会走出来，怎么样？我会走进他的怀抱里面。因为这个缘故，所以我们不需要害怕，是不是？我经常喜欢用这一段的经文在鼓励，以前是鼓励年长的，在教会服侍这些长辈，我就好喜欢跟他们讲，我虽然走过死荫的幽谷，有时候我们的病痛没有了好了，但是有些时候我们的病痛一直的在我们身边，然后我们会走到耶稣的里面，是不是？但是现在开始要自己吃自己的药了，要提醒自己了，是不是？哦，身体会有病痛的，可能我不会遭遇到这一次的病毒，但是我有其他的病了，是不是？我的身体不能够像几十年前，或者不要说几十年了，不能像十年前那样子，是不是？这里有毛病，那里有毛病，医生看了之后，看了我的眼睛之后，医生说，如果你是我的爸爸的话，我大概也只能够做这一点。那我想听的就是，好吧，如果我是你爸爸，你会这样子做，那我就放心一点了。意思就很简单，是不是？到了你这个年龄的话，我们能够做的是有限，是不是？啊，是不是有些事情我们就要接受？因为我们的盼望不是说我有一个更好更好更好的一个身体，那不不不，我的盼望是在那我们的主那里。我想到有一个父亲和他的孩子在外面走，天气非常的好，很晴朗的天气，然后孩子在前面走，然后忽然间大响一声，打雷也好，有什么地方有大的爆炸的声音，然后这个孩子受了惊，马上就跑回到父亲的身边，把父亲紧紧的抓住，不让父亲走。我想我们是不是就在这样的一个处境里？我们在美国生活的人，你还记得19年前的911？忽然间的倾听霹雳的来了一个雷声，那时候怎么样？令到我们马上的跑到我们的父的旁边，紧紧的握住他。然后事情过了之后，我们又开始慢慢的又忘记了很多的事情，是不是？又在那里过自己喜欢过的生活，在那里依靠我们所看得见的财力、军事的力量等等。好，现在又来了一次，又是打雷了。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我们跑到哪里？我们为了一些没有神的一些的老百姓，我们在那里为他们难过。他们没有地方去，他们只能够生活在恐惧的当中。虽然国家党跟他们说，你要相信党，你要相信党，你看一下进入国内的新闻，你到处都是看见这一点，你要相信国家，相信党，是不是？但是老百姓很多都知道，我相信的结果会怎么样。但是今天临到我们的时候，我们要记得先打雷了一声，我们能够跑，不是咱不知道去哪里了，但是回到这一位的神这里，那一位创造我们的，那一位塑造我们的，那一位救赎我们的，那一位提名呼召我们的，那一位说你是属于我的， 我们是要回到这一位的神那里，因为在他的这里，我们能够得到我们所需要那种的生命的方向，我们能够有那一个的，那一种的安全感，然后我们能够有这种的盼望。不然的话，你就在那里兜来兜去，不知道何去何从。然后最后，我想用这段的经以诗篇做一个结束，诗篇46篇1到3。我想刚才我们的诗歌跟这一个也都相似的，可能也是从这里出来的。神是我们的避难所，是我们的力量，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所以地虽改变，山虽摇动，到海心其中的水虽然在那翻腾，山虽因海涨而战斗，我们也不害怕。让我们一起的祷告。我想，可能我们每一个人在都会有一些不同的担心、忧虑啊，并不是说你担心、你忧虑了，在这个处境里你就在那里犯罪的，不是这个意思。你也很可能为了你家的啊，你所爱的人、年长的父母等，你有你的担忧。好不好？在这个时候，让我们都将他带到主的面前来，告诉他。当我们告诉他，我们为了这些事情在担忧、有惧怕，然后让我们再一次的来听他跟我们说的。那一位创造我们的，那一位造成我们，那位救赎我们的，那一位提名。呼召我们的，在哪里说你是属于我的，所以你不要怕，好吧？我们个人就安静的来到神面前，对他说话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在这个动荡不安的时候，你让我们再一次听见你的话语，在那里安静的，又蛮有慈爱的对我们说：“不要怕，不要怕。”我们谢谢你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